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我放假归来，那么今天呢，这个节目总算可以开始正常工作。之前啊，好几期节目后面都留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那么我都一直没有回应，非常抱歉。其中有些留言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我还是按照我的老办法，那么先来回应一下之前朋友留给我的话。先绕回到第379集，哇，好久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前了。那一集节目啊，反响比较大，主要就是因为我用粤语讲了一下25年前的七一那天我在干些什么，结果呢，我发现很有意思啊，这好多朋友都说啊，听不懂粤语啊，没办法，要用这个语音翻译软件啊。然后还有些朋友说，虽然听不懂粤语，但莫名其妙的还是整期听完，这真厉害。当然，我还见到有相当多的朋友啊，是懂粤语的，有些呢，就是我们自己广东地区的，或者以母语是粤语方言的朋友，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是可能是外省人，但可能小时候看的这个港产的电视剧、电影或者流行歌曲听多了，慢慢的也学会粤语。更有一些人呢，是后来到了广东地区，到了香港，住了一段时间，那么于是就学懂粤语了啊，那还真好。可是呢，你如果是很纯正的以广东话为母语的人了，你大概会发现我的粤语有点怪。你比如说啊，就有这么一位朋友叫吞吞，他就说，道长，我是广东话母语人，我觉得你的广东话有少许少许，就是鼻屎那么少的普通话口音，哈哈哈。这个鼻屎这么少啊，是也是一个我们粤语的表达方法，就是指很少很少一点点。你看我们广东人多粗啊，这种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感觉要用鼻屎来形容，你要鼻屎这么少的广东普通话口音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坦白讲，粤语虽然说是我的母语啊，但也不完全是，那是因为我4个月大就在台湾了，虽然我跟我爸妈见面的时候还会讲广东话，而且我打小呢每年都有2个月在香港生活，是直到中学毕业，就初中3年级毕业才真的回到香港定居，所以我等于小时候那个语言环境很混杂，就是一方面家里面呢，在学校在外头当然是讲当时台湾的国语，那么在家里面跟我外公外婆呢，就是讲的是更贴近他们北方口音的方言，那么在同学之间有时候会讲点闽南话，但我多半都忘光了。那么另外跟父母相处呢，就会讲粤语，如果是看电视，那时候台湾也开始流行港产电视剧嘛，就会完了，很自然就会温习回粤语，所以我的语言环境太混乱了，乃至于变得我今天普通话说的不怎么样，广东话呢都有些少那么多鼻屎那么多的普通话口音了。当然更要命的就是因为我做节目这十几年来做习惯了用普通话讲的节目，那么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过粤语节目了，那变得就是说话就总是有点怪怪的，用广东话做节目就可能多了一点书面的感觉吧，可能是这样。那么由于我刚才说的那一集节目啊，整集都是用广东话做的，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那会不会是内容特别敏感呢？那么于是用广东话做节目，避开敏感的审查，或者说是让一些比较关心敏感问题的人听不出来呢？哎呀，其实真的不是。我发现有些人说我一用广东话讲话就大胆了，其实没有啊。就你仔细听我那期节目，你如果懂广东话的话，你听看就知道哪有什么大胆的东西，讲的东西全部都是25年前的往事。那当然25年前那时候我干了一些事儿，今天看起来是绝对不宜了，但是问题是当年是合法的，当年也没问题啊，那你总不能这么来追老账吧，对不对？要翻这个历史罪恶吗？那另外有一位朋友叫 Deal，他说地利与我何有哉，这就那天我也讲到这句话，那广东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带有自豪感的。 出生于1984的我是广东人，从小看 TVB ATV 长大，看星爷成龙周润发大，听四大天王，听张国荣陈奕迅，早已把香港视为精神故乡。听到道长用有少少口音的粤语讲节目，真是觉得很亲切。其实是不是因为道长在台湾长大，粤语好像真的有点口音呢？那么然后弱弱的问一句，现在我还是不是什么政治立场？以前是托派啊，现在呢感觉我好像背叛了革命，成了一个幽皮士。我当然背叛革命了，我现在要是不背叛革命继续是托派，我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现在国家什么立场我就什么立场，还能有别的立场吗？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广东地区，因为我的这个认同感，对地方的认同是很复杂的。你比如说我算是半个台湾人吧，但是我有非常强烈的香港认同。当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在地方上，比如说我会认同我是香港，但我认同这个香港却是一个今天时髦话讲叫大湾区啊。我是比较老派的人，我认同某种我们广东南方的一种东西啊。以前没有大湾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广东人喜欢讲的是粤港澳。粤港澳就是包括了三个地方，就是省城啊、香港地、澳门街，我们有这么一个讲法。其实你就是从北方一点点的省城，我们叫省城，省城就是广州，那是我们的精神故乡。然后到珠江口的一边是香港岛啊，我们叫香港地，香港地。另一边更小一点就是澳门，澳门街。这个三角形里面这整片区域，作为一个广府的核心区域，我对这个地方有很强的认同。但是对这个地方在外面，潮州客家所在的地区，粤北一带，我也一样很有感受。这整片地方在我看来，我们过去是有很相通的东西的哈。那所以就像我刚才说，我们的吃比天还大这种感觉，这我想我们本地人大概会很能了解。就从以自古以来咱这片地方就有点山高皇帝远的味道，是不是？就有点我能早茶吃什么呢，明天今天晚上吃什么，就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另外呢，由于那一集节目我在回忆起25年前香港回归那一天的情况，也引来很多朋友对于香港的记忆。那这些记忆里面有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的名字是用手机号162首号尾号3434，他说呢，我11年刚到香港，那时候听不懂粤语，找不到路，一对不会说普通话的老夫妇啊，把我带到我要去的那个路口，当时就觉得香港真好啊，我要尽快学会粤语，是尊重这个地方也是融入。后来几年啊，情况变差了，出去说普通话受到很多白眼，受了不少气。港人对内地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两种语言的对立也越来越强。终于到这几年一切迅速沦陷，闹了许多朋友离开。这十年哎，这是说来话长，等一下我回头再讲讲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这个朋友叫 Scarlett， 他说分享两个他身边经历过的香港人的故事。第一个是2008年我去香港读大学，学校报到后要去办理香港身份证，当时没有现在手机导航那么方便，到了办理机构附近下车后，拿着指引的地图找办理地点。这个时候路过一个30多岁的香港人，大概生活在周边吧，经常看到有学生来这办证，他主动走上来问我是不是要去办身份证，然后指引我们该如何走。当时我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碰到没有向别人寻求帮助，别人主动上来帮忙，顿时觉得香港人特别友好。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川藏线自驾的路上，有天忽然碰上大雪封山，到不了目的地，只能临时在当地订住宿地方。但因为是假期，所有住宿地方都订满了，刷了好久网页，终于在爱彼迎上订到一个民宿。民宿在海拔快3000米的山上，我们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旁边是悬崖，终于到了，上面只有这一户人家。我们很好奇，这么偏远的地方，浙江人怎么会知道开爱彼迎呢？家里肯定有去大城市读书的孩子。一番交谈才知道家里就一个母亲两个儿子，从没离开过大山。原来是一个香港人来这旅游，认识浙江人，当地很穷，这个香港人想帮他们改善生活，于是帮着浙江在爱彼迎上开了店。山上信号不是特别好， 我们刚在爱彼迎订上房间的时候，原来还是这位香港人帮助回复消息沟通的，所以有这两个故事让我至今对整体港人的感觉就是友善和热心。那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没来过香港，但对香港也有特殊的记忆，比如说我上次提到港人以前出钱出力协助我们内地同胞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出钱出力做些事儿？那就提到当年汶川地震的捐助的事情，结果有位朋友就有回应，这位朋友叫牧童，他说关于地震，我很感谢香港给我们小县城新修了医院，每个病房住三个人，有空调、电视和厕所。我爷爷就是在这里温暖的空调房里去世的，走得很安详。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也说了很多类似的一些看法，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那这里面呢，当然啊，会有一些很复杂的情感，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就觉得好像以前香港人好像都像刚才各位讲的那样子很友善啊，就算对待内地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同胞也都很好。可是问题是这几年呢，就发现有点变了，好像你说普通话很容易被人歧视一样啊。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 Letta， 他就说到2000年左右到香港，每个人都很友善，前几年到香港遭受的基本都是歧视。之前看过一次分析啊，就是说香港对内地的心态变化，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父亲气热心关心帮助穷亲戚，当看着穷亲戚一天天富起来甚至超过自己时，原来以热心伪装的怜悯变成了以厌恶伪装的嫉妒。这种讲法我也常常听到，但是我坦白说，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大概能理解这种情况背后的那种心理，恐怕还不是这个样子。反过来，我觉得我常常看到这种思路是我们国人今天出国或者面对有时候我们之前讲到的外国有些人对我们的不理解、不喜欢、不高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穷，我们现在富了、发达了、快了，所以人家羡慕嫉妒恨咱们了。那么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这种思路是恰当的一个思路，因为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变成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几年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富裕了，我们出去消费开始大方了，我们也越来越大开眼界，去了什么地方见多识广了，那么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挺不错。反过来我们就会觉得如果人家对我不好或者对我有意见，那多半是因为他嫉妒我。这个思路我觉得很是跟我们的自我认定和理解相关，反倒不一定是别人对我们不友善的理由，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给这种情况的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未必是真实的我们遇到那些人对我们不好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几年啊，如果你从内地来到香港，可能会觉得人家听你讲普通话就对你不友善，或者会觉得香港人对你态度很不好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啊，首先要回到很久以前，就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感受的看法要有一个历史演变。五十年代就很混乱的一个年代，那个时候啊，其实香港一大半人自己都是内地下来的嘛，对不对？那么满大街上什么口音都有，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在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香港人内地人这种分别，香港人也没有一个我们自己跟内地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可能有一点但不强烈。基本上遇到内地来的人都是想办法看怎么帮忙救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共同流离到了香港南方这个小岛一隅天涯海角，那么怎么样同舟共济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等一下我还会回头再讲讲这个同舟共济这个事儿啊。然后一直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开始出现，那么随着大陆打开国门，两边接触也越来越多。当时香港里面确实，我觉得你真的说香港那种嫌贫厌富，我觉得最讨厌那种东西啊，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就很强烈。在那个年代 有相当多的港人啊，像我自己的朋友，我们很多朋友家人都是觉得要回内地帮忙的，要这时候要怎么样做点好事儿的，就是出钱出力的那种。可是同时也有一股风气，我当时写文章就常常批判，就觉得哎呀瞧不起内地这个那个，然后瞧不起穷啊什么，然后觉得人家蹲马路都特别的不文明。我记得那时候我做节目很早了，90年代我还在电视节目说蹲有什么不对，我觉得当然现在也很少见中国人蹲着了，对不对，在路边等车，但我觉得蹲这个是一种很农民的姿态，当然，但这有什么不对，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语言的其中一种语汇，就我蹲着舒服，那我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干嘛瞧不起我蹲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问题是那时候很多香港人反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可是我自己觉得你如果真的到香港来，香港人一般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刚才很多朋友在这讲的那些故事我都亲身经历过。我有很多朋友那时候来香港跟我见面，他说哎，香港人真好，就来了问路啊什么的，就有街上的人呢，就算不太听得懂普通话都很热心帮忙，人很友善又很秩序街道上。那这几年的后来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呢，是因为香港人自己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啊，尤其是自由行之后啊，就忽然之间涌入了一大批的游客。我们都知道这个每年香港接待的游客的数目是超出我们本地人口数倍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你的生活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冲击。这就像我之前做节目讲过威尼斯的情况啊，也都是游客比本地人还多。那本地人他又要，那威尼斯比香港还不一样，威尼斯是完全是旅游城市，香港还有别的经济支柱，那旅游业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但是旅游业带来的效应当然让很多香港人觉得生活好了，比如说我做零售业的，对不对，我做服务业那肯定会好。可是另一方面你日常生活肯定有许多的变化，那么又由于大家接触的这么频繁这么紧密，那生活方式的不同带来的冲击也很大。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走，你很容易辨认得出游客跟本地人的分别，因为香港地方很小，你知道在商场有时候哪怕是很大的商场人一多你也会觉得很挤，你会看到很多香港人走路是尽量沿着这个走道的边来走的。那么他走路的时候他会非常意识到，因为这是个人很多很狭窄但大家又很忙很急效率要非常高的城市，所以要不就走得很快，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走得慢你就靠边走，然后你尽量不要挡住后面的人的前进。但是游客我们怎么认得出来呢？那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我们这种空间感啊，所以变得他在可能会在一个通道的路中间走，两三个人肩并肩这么慢慢逛，人家是来逛街的嘛，对不对，那当然慢慢逛，结果没想到他这么一逛后面就是哎，真的香港人最讨厌那个声音，就是这样，就是在阻止这条路，挡住了这条路。然后呢再一看，哎，这是说普通话的游客，哎，太不懂规矩了。那么是这种接触，那么乃至于很多的我们日常生活街坊的小店，因为店租金高了或者商场要改建，把这个商店变成是比如说专卖奶粉的或卖内地游客会买的东西的商店，而不是服务本地人生活了，慢慢这种复杂的情况就起来了，这是一个生活基础的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这本来真的不是问题，我觉得所有这种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透过双方的进一步的加强的彼此的认知习惯，这不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有麻烦我觉得这是可以容让可以解决的。但是问题是恰好在那个时候，因为政治上的变化，在过去十年来在政治上面很使得很多香港人觉得这种生活上的不适应还跟某种政治上的东西相联系，跟内地同胞整体的一种政治态度有关，以及一种自我认知相关。所以那时候香港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流行把内地同胞叫做强国人，那是因为我们这几年喜欢讲我们多强大，我们强国觉得自己挺厉害嘛。那又发现有些访问呢就说到遇到一些内地游客就觉得香港人不好的时候，就会说这个你要是没有我们你们早就全死光了，就是或者说你们都饿死了，就全靠我们来消费。 那香港人就很不开心，就难道你那以前我们难道都是半死不活，全靠你们来了，我们才被养饱了吗？那么就这种彼此之间的歧见就开始轮回式的、轮旋式的增加。当时我记得我就写过很多文章探讨这个事情，我就认为香港人不应该那么同质化所有非香港的内地出生的朋友们，觉得他们都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不要把这种问题本质化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反过来，我也建议内地的朋友不要这样子来看香港，然后彼此那种互相不对付的不喜欢的言论也不要在对方那边继续扩大。那当然结果不是很好，我自己后来也被骂得很惨那没办法，结果就慢慢就变成这样了。但是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我真不认为原本生活上的那种不适应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永恒的一个障碍。我觉得大家其实是能够慢慢找到一种共处的方式，就本地人与游客。那么更不要说一些内地一些朋友到了香港是常住下来的，那么会慢慢变成新香港人的。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圈层，我们晓得有一些我也遇到过一些内地来的朋友啊，他们到了香港呢，有些会很积极的想融入进来，有一些呢他们的生活蛮特别，就他们很尤其是一些海归啊，精英，你知道香港工作的内地人里面有相当多是很精英的人，就是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然后到了欧美那些地方得到很好的学位，到了香港则从事香港最高端的一种产业，就是金融业，然后住的地方也都是那些香港的外来的精英会住的地区。结果久而久之出现一个很奇特的情况，我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可能来了香港快十年十几年，但不会说也不会听广东话，英语比较流利，因为他所从事的工种是很国际化的一种产业，他身边的同事也很多都是那种 expat 就老外，而他住的地方也都是一些老外圈子，所以变成他跟香港的关系啊，他虽然样子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中国人，跟我们是同胞，但他整个生活状态就跟那种住在香港的老外是差不多。那他们呢，就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住港岛，因为香港传统上认为港岛某些区域是特别高级的地区，不像我这种永远住新界那就很低级。那他们住港岛的那帮人呢，这一种人呢，他就会慢慢觉得，哎呀，你们香港人，他们也反过来会瞧不起香港人，然后又有个香港人对他们的不友善，他就更进一步觉得你们香港人自己就不行，你比不上我，你们大部分香港人都在帮我开车扫地，给我端餐盘，然后我才是那个真正带贡献 GDP 的人，你还瞧不起我吗？那然后我遇过这些朋友蛮好玩的，他跟我说来了香港十年，居然有人是来了十年没去过旺角真的，这那老外到香港他还会去旺角去感受一下那个是据称世界上人群最密集的区域，那个街头风景是怎么模样他们都不会，所以变得他也很隔离。这种种不同情况的隔离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了，但并不是说所有内地到香港人都会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阶层的问题。那刚才我说那个，在我看来更像是阶层矛盾，只不过外表上穿了一套就是地域歧视、地区分歧的这种外衣。那反过来呢，香港还有一种内地人啊，就是内地来的，就比如说另一个极端。就比如说你可能是比较基层的人移民到了香港，那你可能就在餐厅打工。比如香港这几年呢，我觉得很有趣，香港人虽然固执的吃广东菜，但口味也还算开放，所以变得这十年就流行一种云南米线。那么最有名就是个连锁店谭仔跟谭仔三哥嘛。那这两家米线店啊，他们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他的服务员，他服务员是大量聘用可能广东话不纯正，明显就看到是内地来香港几年的那种阿姨来当服务员。但是香港本地的青年啊，很奇怪，就对这些阿姨很亲切，就当然大家都会学他们那种不纯正的粤语，觉得很好玩很好笑，但是那是一种友善的玩笑，而且是觉得他们很亲切。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香港人的底层有这样一种东西，就是他会觉得你也是来打拼的，你日子也过得很不容易， 那你跟我们一样都是非常努力的想要生活在这个大不易居的新长安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困难，但是我们都很努力，然后也都会就对他们有一种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共同的那种感受。那这就要说到我说的那种同舟共济那个玩意儿，这怎么回事？就以前我们都听过香港有所谓狮子三下精神，狮子三下精神呢，通常被表示为是一种就是努力上进，然后排除万难，永远不说不，永远不怕死的那种奋进精神。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另一面，就如果从当年狮子三下那首歌以及那个电视剧来讲的话，他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某种底层社会的人怎么样互相关照的那种情感。那种情感有时候就表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或者我们广东南方很多的一种街坊的那种精神里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以前我家附近啊有一个那种廉租房的那种公共屋村，这就说到我一直都喜欢住在这种地方，我喜欢我家旁边，我不喜欢住那种，当然我也没钱啊，住不上那种什么高级地段，但是你就算我有钱，我也喜欢贴着那种比较平民化的地方一点生活，主要是里面那个味道很对啊。就拿我刚才说我家附近那条公共房屋村，就廉租房的里面那个商场当例子哈，那是一个老房老村子了，然后那个商场呢是老的，以前港英设计的，要符合南方中国人的口味，不做大商场，喜欢做街道式的商店，就你这个住宅楼底下是一行行的街道，街道上面开店铺的。那么那个店铺你之中呢，就有一种店铺叫半馆，半馆呢是个广东人懂的话，就意思就是杂货店，其实有点像现在超市的前身，卖一些小零食啊，卖一些杂货啊，卖一些北京所说的便民商店那种感觉啊。那家店开了几十年了，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人了，在经营了。他们那家店就很有趣，比如说他店门口啊就摆一堆纸箱子，纸箱子里面放着一小包一小包的各种的糖果零嘴，那一小包里面就只有一两块而已，分量特别小，卖得很便宜，就大概一块钱港币，就几毛钱人民币的价格，卖了好多年都这个价格。他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这会有这么样的东西卖呢？他是这样，就他那个老板娘啊就觉得呢，这当然也是个生意，但这个生意又不完全是生意。怎么说呢？就你知道很多小孩放学，那么经过便利店这个杂货店就要买点零嘴吃嘛，买零嘴这种东西，比如他想吃某种巧克力，吃某种糖，吃什么果干，他如果去超市那种买一买可能一大包，那花的钱不少，那小孩子零用钱不多嘛，那他要一来就拿笔钱买一大包，买一大包都是同一种口味，还吃不完或怎么样。那于是这一家小商店呢，他就把这些一大包一大包的零嘴拆开了来卖，那么拆开卖之后呢，几块几块那么卖，一来他赚点小钱，二来呢就是这些小学生他也很开心，我只要花一块钱，那在零用钱之中是花得起的钱，我花一块钱我就买到了一小袋，里面又有巧克力又有什么能组合起来，那我能吃到好几样零嘴，那就很开心。那个老板娘呢，这个生意你说这生意其实并不怎么好做，你赚多少呢，但是他觉得这么做生意的小孩很开心嘛。然后再说他们家呢卖啤酒啊，就也很有趣，就有个老头来买啤酒啊，他们就卖这个老头这个啤酒就卖四块钱还五块钱一罐，那这个价钱今天是怎么可能买得到啤酒呢？他几十年他就一直卖大概三四块那个价格，很离谱的一个价格，完全是亏本卖，他就只卖给几个人是这个价格。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家啊，他爷爷那一代那几个老头当年也都很年轻，就来这帮衬。但那几个呢，是这条村里面生活最不好的，就大家都知道。于是这个店呢，就觉得说，哎呀，就用当年就已经用很便宜的价格卖啤酒给他们喝。那么到了现在，人家都老了，那生活还是不怎么样。那虽然有养老或者什么，但香港福利不行嘛。那于是呢，到孙子这代，孙子就说这是我爷爷教的，就说这几家人要特别照顾，他们来买东西，我们就用40年前那个价格就这么卖给他，或30年前那个价格这么卖给他就对了。那么所以他反正这个钱也赚不了多少，那所以这家店呢当然也不会发达，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么做，就我用这种商店来解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狮子三下的另一面大概是这种样子的。 因此以前很多朋友，内地朋友前几年来香港觉得香港很友善，其实就是因为香港人其实很不礼貌，我自己觉得很粗鲁，很急躁，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大，节奏很快，但是力所能及的时候总是看看能不能稍微帮点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大家不容易，就是有这种体会。那所以我们普遍这就说到另一个分歧，就是我们在商店吃饭或怎么样，我们会一般人啊大概会对那些店面的服务人员啊什么都还是比较客气，就觉得人家不容易。那有时候外地游客来就不太能习惯我们这一种想法，就可能会觉得哎你给我搞错了什么。我记得前阵子看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他就说在日本跟香港有个什么分别呢，他说到了香港他发现香港人对于餐饮服务的犯错好像很能容忍，尤其是在比较廉价一点的地方，像茶餐厅，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我们去茶餐厅，我要杯冻奶茶，他给我来了杯冻柠檬茶，因为我可能会他说你给我错弄错了，哎，你整错了哦，我以为冻奶茶不，买冻柠茶不，然后就哎呀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多半很多时候说哎行了行了，咬口了，就算了。那个日本 YouTuber 呢就会说在日本不行，在日本肯定那个客人就会很严厉的，你不要以为日本人都很礼貌什么友善，其实日本人对人的要求非常高，由于每个人对别人的要求很高，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也都要弄得特别自律，做得特别好，所以你在餐馆你给人家来错了上错了东西上错了菜那是很严重的。但是香港我们就哎学呢学呢咬口了，就我们照吃吧照喝吧无所谓，就我们很习惯这样，就因为哎算了大家不容易，换成我是你我大概也说不定会这样。这就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一个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个东西挺有意思，就一群人在传说要记住某个开快递的那种快递货运车那种物流车的一个小哥他的车牌尾号，记住他，然后大家在一起看。那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又是那个人多坏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很今天社交媒体大家说记住这个车牌号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一定是说他干了坏事，没想到不是。就前阵子香港这个台风嘛，风雨交加的那几天，原来有人就用在那个车啊这摄像头车，现在你开车有时候你车前头为了避免出交通事故到时候有争论，你会在你的车头玻璃顶上装一个摄像头拍着你前方的路面的路况，那么以免人家撞到你，到时候搞不清谁的责任，不是有这种东西吗？那就有这么一个人啊，开车呢就在路那风雨交加的港岛路上就遇到这么一个情形，就有一个老人呢，就是很明显就是那种生活不怎么样，就是要收拾纸箱皮，就我们叫烧鸡皮，就收拾那些纸箱什么，然后收集一堆，然后用个小拖车运到一个收集站卖掉这些他收集回来收拾回来的垃圾纸，然后用这个纸来换回一点零钱的这种老人。那这个老人那天在台风天上满街都是大雨水很厉害的时候他还在干着这个事儿，而且呢他是违反交通规则，他在一条交通要道上他就拖着这么一个车从马路的一边到另一边去，因为他就大概生活紧迫，他也顾不了那么多，就直接不看红绿灯不走斑马线就直接那么穿过马路，其实相当危险。结果那天因为风雨太大，结果他在路中间的时候他一个不小心那个他拖的那条小板车翻了，那纸箱纸皮都扔到地上就很混乱。那这时候呢这个发这个帖子的这个人啊，他开着那个车嘛往前走，他就看到了这个景象，结果他前面有个快递的那种开快递车的一个小哥，那个小哥呢就把他自己的那个快递的货运车开到了这个老人家他那个老人家很慌张在路中间车水马龙的马路中间在收拾那纸箱纸皮，那个货运小哥把自己的货运车开到了这个老人的前方帮他挡住一块段路，然后他打开他的车尾的那个黄灯让他闪烁，就是平常坏车灯，然后这个小哥就下来就在风雨之中没有任何雨具的情况下就指挥交通让大家绕开他们过，然后你看到他在干嘛呢，他就下来帮这个老头收拾纸箱纸皮，然后一路护着他收好之后会帮他推着那个车过马路，那么一路那么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场景也都停车下来让他们这么过，那这个镜头就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了嘛，就传到网上， 传到网上，大家就是说认住那个快递小哥的车牌号，是为什么呢？你知道香港人有个习惯，就开车的人啊，遇到别的人开车出状况或怎么样，或者开车的车友们啊，我们称呼车友喜欢叫师兄，就大家都是拜师学艺的，就是所以当时那个网上那个流传很广的帖子，大家说的是要认住这个快开快递的师兄的车牌号，认住他干嘛呢？就说以后我开车道路上要是看到他的车牌，我要让他先走。你懂我这个意思吧？讲半天，就大家觉得这小哥你行，你厉害，你这么台风天气帮这么一个这么困难的一个老人家这样子过马路停车下来，在路上这么危险，这人不错啊，这人是个人物，我们认住你车牌号，将来我在路上再看到你的车牌号，例外西恨侯爷啊，这个师兄我要让你。在我心目中，香港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四季酒店那个地方的香港，而是这样的一个香港。当然这种东西啊，坦白讲，我觉得是我们中国民间或者世界上吧，全部每个地方都会有的啊。说实话，我前几天我就看到，这几天不是很热吗，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拍在重庆，然后重庆那些路啊多不好走，都是上斜坡下斜坡的，也是有一个老人家推这个车很累的，推上斜坡又要吊箱子什么的，很麻烦很复杂，结果路过行人路上就有一个爸爸，本来带着孩子也在散步，就他一看到那个爸爸就主动走到路上去帮这个老人家推车，在那么大热天下推着这样的车在重庆的山坡上走上坡路，我就看了好感动。我讲的就是这个，这就说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叫银翼杀手啊，你说第一次在这留言，因为听不懂广东话太苦恼，但还是坚持听着，来深圳17年，第一次感受到广东话的重要性。你看你就是深圳人吧，这个深圳是我们南方中的北方城市，漏掉这一集的内容晚上可能睡不着，多么应景的一集。我家就住在福田口岸附近，和香港一河之隔，这么多年交集最多就是曾经过去给儿子背奶粉 扫货，每月一两次，持续两三年，给香港的交通多添了一点点负担，很是抱歉。这几年去香港的断了，但还是能源源不断从你这得到干货，实在感激不尽，谢谢您。疫情的困境不过如此，以后有时间要好好学粤语，才能做到且听且珍惜。最后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的两句诗，我又回到了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道长从台湾回到香港，不知道是否有此感受，再次感谢，祝香港安好，谢谢您。我对香港的情感又还不像是特朗斯特罗姆那两句诗的话，那更复杂，将来有机会再聊。但是哎呀，我希望我们早日通关，你就又能来买奶粉，不过你儿子应该现在不用奶粉了吧。是的，那几年啊，曾经有段时间你也晓得，就是很多香港人说，哎，怎么我们奶粉都被扫光了。其实澳洲也不是有段时间让澳洲本地人抱怨吗，说澳洲超市没奶粉了，因为都给中国游客买光了。但是我真觉得这个市场是会慢慢自己调试的，这应该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不过当时我记得我也写过文章，最让我忧心的很多香港人在抱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好惨，为什么要跑到香港才能买到你信得过的奶粉的品牌或什么呢？这个是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那我刚才不是还提到有些新香港人吗？那有一位朋友啊叫 Tan Beggar 啊，您就是新香港人。你说那期节目所讲的香港人面对97回归又高兴又迷茫的感受，相信很多大陆人很难共情和理解，中间隔着太多层。我十几年前毕业刚从美国来到香港的时候也不理解，最初几年就和不少港漂大陆人一样，对香港文化有一种抵触感。这些年的社会变化让人思考很多，也随之阅读了很多香港的过去，理解它从何而来。边读历史边实地走访，读得越多走得越多，越爱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现在儿子也在这里出生，我为自己是新香港人而骄傲。谢谢你啊 Tim Bagger， 非常欢迎你。哎，说起来我昨天啊陪家人在尖沙咀海边散步，那么才碰到一个内地来香港念大学的学生，毕业了说要留在香港工作。我也是跟他这么讲，哎呀欢迎你啊，这个 香港很高兴有你过来，我真的就非常期待各位如果来香港工作定居或者来玩，哎呀，赶快通关，大家多来。有一位朋友我要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叫苑，你说今年二月有机会去香港支援新冠检测，对香港认识有了新的维度，特殊时期没人多出去走走，好遗憾，希望日后有机会好好游览。在广州待了6年，大部分能听懂了粤语，哎，那就好了。愿，哎呀，很感谢，很感谢你当时来帮忙我们香港，否则我们真的是不够人，搞不过来做这个新冠检测。不过真可惜啊，那段期间太特别，你没办法看到正常的情况，好好走一走。我很希望就是你有天能够再来，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够很快乐的在香港度过一段时间。还有太多类似的留言，我就不一一都念出来。有的朋友居然还在香港听过我在大学里面的演讲，有朋友是平常就常常来玩的广州朋友。你知道我们这地方真的太方便了，你说现在还有高铁，是不是就随时1小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也很开心，以后也随时就上广州了，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件美事。那另外呢，也有朋友想我讲一讲正好前阵子去世的倪匡先生了。那但是这个事儿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倪匡先生的故事，关于他的介绍，你恐怕也很容易看到很多了。那倪匡先生当然的情况在内地的讨论里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首先当然知道他是华人世界里面最早从事大量的科幻小说写作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高产的电影编剧啊，就包括李小龙《精武门》演的那个陈真，其实是倪匡虚构出来的人物，然后那句经典的台词“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就是倪匡写的经典台词。那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朋友说他当年叛逃大陆啊，那么跑到香港去啊，那么犯罪跑到逃亡到香港。那么这就很复杂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说这些话不妨把自己放进当时的环境底下，自己会做什么选择来考虑。那这中间很多事儿，现在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展开讲了。那么倪匡，我小时候当然是看了大量他的作品，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让我想要重读的欲望啊，这是我可能现在很不敬的一句话，就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想象力，很好玩。但是我会认为他的科幻小说由于这个科学底子不够厚实，以及写得太快了，所以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会不耐读，就不太想重读，有这种感觉。但是他真的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人很有意思，年纪越大呢，说话呢就越好玩。他晚年的时候写的杂文呢，是我认为的港式专栏文字中的最有代表的一种文字，就是非常爽快、直接、简练、精简，情绪表达非常饱满，非常刺激。但当然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已经过去了，一来是报纸专栏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消失，二来呢则是环境也变了嘛。那以前那个香港是一个很肆无忌惮的一个香港，就像很多老电影啊，我们知道这阵子香港著名的罗启瑞也去世了，其实很多以前早期香港电影今天重新看你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能够这么讲话的吗？像以前张坚庭拍的电影，或者是周星驰拍的一些电影，以前一些东西我觉得以后是不太可能，我觉得将来说不定可能那些应该也要下来，也不能再看，也说不准啊。因为你知道就是现在我们手上有榔头嘛，你手上拿这个榔头你就看什么都像钉子。其实这几年我们这么多的敏感事件，有时候也是因为手上拿这个榔头不用不好，就总得找个地方捶它几下。那这个榔头很多时候今天还是掌握在民间手上，那我如果民间有一个代表人物手上是拿榔头在敲打东西的人，我就会一天到晚寻找新的可以敲打的对象，那都敲打完了，这个天下很太平了，那不就没事干了吗？那就只好回头找找有些什么过去的事可以找出来再敲打一下。这个挺有意思，我们这几天看这情况。 OK， 说回来，还有一次我跟林瑶老师在这里对谈，谈到美国的堕胎权的问题，这件事也过去了，但是当时有一些朋友留言我印象很深，因为有些朋友在争论，就是林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 比如说有这个朋友叫手机号156尾号7988，他说林老师一句带过的孕早期吃一粒药丸就可以堕胎的说法非常有误导性，吃一粒药丸的是紧急避孕药，一般是无安全措施的性生活后三天内才可以有效，并且这种药对女性的身体伤害非常大，而发现怀孕一般在没有来月经后的一小段时间才会察觉，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甚至两个月了，去堕胎的程序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正规医院还会需要进行常规妇科检查，比如说宫颈炎等的排查，真正实现堕胎手术也需要预约，往往需要多次前往医院。我理解林老师这句话前后文是想说明堕胎不需要坐救护车，确实孕早期堕胎不需要救护车，但堕胎后尤其是一个人堕胎后的虚弱孤独和无助却不是任何物质支持所能够快速改善的，当然我理解两位主讲人都是男性，自身没有切身经验，也不一定会听身边女性谈及如此私密之事，但还是想说不要把这个过程描绘得过于简单，最后怀孕并不光是女性的事儿，而且是两个人的事儿。如果在性生活中严谨避孕，也是对彼此身体生活和对双方共同未来的负责。但是呢，我后来看到林老师也好或者是别的朋友也好也都有所回应，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张，他的说法是堕胎和紧急避孕是两回事，这点嘉宾没有弄错，国内情况不清楚，看媒体介绍在美国早期堕胎的确都是采用药流，去专门的堕胎诊所做了身体检查后开药服药，整个过程结束后再回家，当然不是任何阶段的堕胎都是这样处理，但以前一些保守派的州议会会夸大堕胎的实际难度，对堕胎诊所加以很严苛的医学条件，那么如今禁令发生后，美国很多女性和法律人士都在琢磨从其他州邮寄堕胎药去禁止堕胎的州是否合法，当然即使合法这都有风险，实属无奈。也有朋友呢就说到啊，就算听完林老师跟这些朋友的回应知道的确堕胎早期堕胎是可以服药做药流的，但还是有朋友觉得呢感觉不太舒适，比如说有个朋友叫三只鹅，你说首先感谢林老师的普及，其次赘述一下我的理解，或许由于性别差异，在听到您的表达孕期早期可以用药物堕胎并且这个过程相当 easy 时，我下意识反感您表述的方式，当然并不是说您表达内容有误，堕胎对女孩都是有一定损害的，也可能是宫斗剧看多了，这种损伤在潜意识中被放大了，所以即使您只是意在表明服药这种行为本身的简易也会带来不好的感受。那作为那集节目的主持人，我很能够理解这些朋友的讲法，我要在这里道歉。那么如果那集节目让身为女性的您感觉到有很不舒服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男人好像把堕胎就算是用药物来说得很容易一样，这确实是我们的轻忽哦。因为就算吃药可以做药流的阶段的堕胎，一样会对女孩在身体跟心理上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损害，因为在心理上一定是很难受的，我们不应该那么轻易的说这件事好像简单的就跟你吃药感冒好了一样，这是不对的。那再来呢，我们又有一集节目讲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的事件，那当时那集节目我提出过日本现在正在积极探讨的修宪问题，里面提到日本的这部宪法之所以被叫和平宪法，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宪法的第九条提到日本要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提到日本放弃武装力量，那么关于这件事情的种种的争议，我当时说这个事情这种思路其实一开始是日本人提出来，而不是当时美军占领军当局由麦克阿瑟主导的修宪的队伍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在日本的历史里面关于这个故事我们一直都相信就是日本宪法是美国人帮他们写的，那么甚至是从英文再翻译成日文的，那么这起码是在草宪的阶段， 那么所以使得今天日本很多保守派就觉得自己的国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一来他们没有一般国家拥有的发动战争的权利，他们的自卫队很可能是不合宪的，再来则是他们的宪法甚至不是凭自己人自己的意愿写的，所以他们一直提出了修宪。我们国际上面也有很多历史书一直都认为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是美军占领军当时强加在日本当局头上的，那么但是我就提出了异议，我说其实并不是这样。那结果我们这就有一位朋友叫 Rebecca 就说到呢，哎，我这个讲法好像有问题，您说道长说日本宪法是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甚至吓了麦克阿瑟一跳，这是很不准确的。然后您引述了一段话啊，那这段话里面就是说 Early in the occupation, MacArthur identified the abolition of war as a critical principle to be included in any revision of Japan's constitution. 后面还有一段我就不念了。那么您说的这段话的这种讲法我当然知道也看过，但我很好奇您的这段讲法的出处在哪，我们后面也有朋友提出来想知道这个您的这段讲法的出处啊。但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上次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好像现在主流的想法不太一样，是这样的，有几个源头我们来考察一下。首先是麦克阿瑟元帅在1952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参议院军事外交联合委员会上面发言，提到日本宪法问题，在向美国国会交代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日本国民，也就日本他们，按照他们的意志，在他们的宪法中写进了禁止战争的规定，他们的内阁总理大臣，也就当年的内阁总理大臣呢，就毕原重喜郎到我那里说，然后麦克阿瑟还补充，他是个非常贤明的老人，最近去世了，他说什么呢，我长期考虑的结果，这个问题也就确立和平的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我相信在于废除战争，这个问题对于作为军人的您是很不愿意说出口的，因此我确信您可能不接受，但是我们正在起草的宪法上想争取写上这个规定。我听到这里不由得站了起来，捉住这位老人的手对他说，我认为这是最富有建设性的方法之一。我问他说，你也可能会被嘲笑，因为今天是冷嘲热讽流行的时代，这个提案不仅不被接受反而被嘲笑，曾经确实这样，但是我鼓励他，于是他们把这个规定写进去了。在这个宪法中，如果有说能够感动日本国民感情的规定，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是麦克阿瑟在三年后自己的回顾里面这么讲的，几年后。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麦克阿瑟单方面的讲法，不一定准确。那么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当时负责带领日本修宪的草案的这个当时的日本首相毕原重喜郎那一方的讲法。根据毕原重喜郎的秘书大平小姐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知道姓大平。他说1946年1月24日他跟麦克阿瑟有一次会面。在这个会面当中呢，他以事先想好的在世界上不拥有战力这种理想的言论开始，接着谈到让这个世界不要再有战争，除了放弃战争之外想不出还有其他方法。岂料此话一出，麦克阿瑟突然站了起来，以两手握着毕原首相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言之有理，而毕原也吓了一跳。那关于这件事情更复杂更详细的介绍啊，有一本书，有一本小书我觉得很值得推荐，但是好像还没看到有简体版，那就是由日本京都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三世信一，他过去是研究伪满洲国史，他研究日本近代的政治史，是一个专家，很学术地位相当高，他写过一本书叫《宪法九条之思想水脉》，很好看，他就讲掉日本的这种和平宪法就为什么不是美国强加在日本人头上，而是日本本来就当时接受世界上流行的这种和平主义是有一股潜流在，而在这个时候总算涌现出来的这个过程跟这个故事。那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实点看啊，就到底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呢，在政治交易上来讲可能是很有道理的，或者说是更有道理的。因为呢当时日本在修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麦克阿瑟那边是一开始让日本毕原重喜郎 底下的人，尤其是松本真治这位法律学者带头一个小组来先起草一些草案，然后再把这个草案交给美国占领军，就驻日盟军司令部，再来由他们来过一遍。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双方有好几个争论点，其中一个争论点那就是日本天皇的位置问题。因为当时呢，世界上面有一种呼声，是包括昭和天皇本人都应该列为战犯，送上法庭送审，而且要废除掉整个天皇制度，使得日本成为一个不是一个君主立宪国，而是一个共和国。那美军当时这种倾向是相当强烈的啊，就很多人是有这种主张。但是麦克阿瑟对这一点后来是有点保留，主要就是因为他不希望日本变得伤筋动骨，影响到马上就展开的冷战的局面。那么而碧原仲喜郎啊，作为一个很资深的日本的政治人物，当时他是非常希望保住昭和天皇，就第一保住天皇制，第二保住让他不要被列为战犯。所以呢，他其实是用放弃战争这一点来作为交换。那么这是后来很多学者啊有这种想法，就认为当时日本方面之所以自己提出我们放弃战争权利，放弃武装权利，其实是因为我们要保住天皇体制，不要让天皇成为战犯。那么所以麦克阿瑟这边就同意了这一点，麦克阿瑟也见过昭和十来回吧。那么但是后来呢，真正到要写宪法的时候啊，就松本真治等人提出的草案就让麦克阿瑟和盟军非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当初说好你们自己提出可以放弃武力，结果后来的草案发现你们没有，而且连主权在民这些基本的民主政治里面要有的主张你都不接受。所以麦克阿瑟那边就开始很恼火，就直接由驻日盟军司令部来朝你修改日本宪法草案。那么然后还提出通牒，就你48小时之内你告诉我我们现在给你写的这套你接不接受，是这样的。所以过程很复杂，但是你说这个思路是谁先提出来的呢？那么根据我看到这些材料，就可能是日方，就碧原仲喜郎那一方先提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好，再来呢就要说到上一集节目啊，我介绍了壮志凌云这部军事电影的续集独行侠，然后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当年的美国飞行员为什么他们需要成立 Top Gun 这样的一个战术学校。那是因为越战时期美军空军的战损率他们觉得太高了，他们认为是当年的空军的空战水平不行了，要重新训练。那果然就有一些真正资深的军迷啊，就来指出我的错误。这位朋友叫安迪，他说文道介绍中有一处表达不是很精准，说到 Top Gun 的时候，讲到机炮使用的时候，你说到美飞行员空战水平下降太宽泛了，准确来讲应该是近距离格斗技能的下降。对，这才是准确的想法。空战可以远距空战嘛，这近距格斗也就是一般讲的狗斗的技能的下降才是真事儿。这是因为当时美军主要采用的战斗机是 F4， 就是我上回讲到那款机啊，它没有了机炮，但是非常依赖的就是空对空导弹，但是当时的空对空导弹又的确还不成熟，所以就有这个问题。谢谢您，谢谢。再来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韩国娱乐产业的发展跟它脱钩中国之后的情况啊。那么结果就有位朋友叫孟坤，就说哎呀还没写完又提交了。您说现在是韩国娱乐文化的黄金时代，所以尽情享受吧韩国人，他自身的市场太小了，日本1亿人口都撑不下去他的娱乐文化，韩国就更是如此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北方自己的统一问题，所以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您可以说他的种种好处，但是问题其实不小。您说的防弹少年在这个团体出现之前，韩国的团体不管男女都挺多，现在基本都没了。为什么呢？因为疲了，同质化太严重，而且音乐没出现什么像样的艺术成就，衣服却穿得越来越少，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经常看韩国的综艺节目，他好的主持人都是50岁以上的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年轻可以接这些50岁好主持人的班，这是要命的。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没年轻人，最后结局只有死路一条。他的电视剧我不看，所以不发表评论，电影的确不错，但总觉得演过了，演得太用力， 有时候你看着演得不错吧，突然一个整形脸把整个电影都破坏了。韩国娱乐文化再厉害，遇到好莱坞他还只能算是小弟。难道中国要学习这样的娱乐文化形式吗？我中国人不至于这么没出息。总之这是韩国娱乐文化的黄金时代，你可以去看看80年代香港娱乐文化那种氛围。我老觉得他们仿佛以为这是永远不会消失的，20年后又留下什么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啊，这个我也觉得韩国的娱乐流行产业文化不知道还能有多少年的黄金时代，但是起码它有过。就我们中国人有出息，当然不一定要学韩国，但是我希望我们中国也来这么一趟行不行？就也来出个防弹少年团，就算不可持续，也把全世界乐坛搞个几年啊，也来一个寄生虫，也来一个鱿鱼游戏。梦想就我们中国能不能也来这么一趟，就哪怕时间短暂也好啊，是不是？那么再来呢，就说到韩国，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中国因为大，我们总看人家都觉得人家很市场小，就日本才1亿人，韩国才几千万人，但是你想想看，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几千万人口的地方就已经是个很大的市场，他们的基本上的流行文化产业已经能够养好，只不过是要看到养到多好，还有没有出口征服别的地方的能力而已，是不是？就我们不要太把体量这个当回事，否则现在你看印度的体量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印度接下来那我们会不会说它那个市场就能够称霸全球呢？它娱乐文化产业，当然宝莱坞啊 Bollywood 是在整个印度洋范围内一直到非洲都非常强大的，这点我们恐怕很多人都不晓得。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就说，我上回说到这个 Top Gun Maverick 这部电影就看不到，那么结果有朋友说叫一生一火，那倒有资讯不行啊，独行侠早就有了，就跟去年鱿鱼游戏一样，国内能看。真的吗？因为哦，那你看的是不是多半是枪版呢？是这样的，因为这部通常我们如果要看那种没有合法的盗版渠道来源的电影啊，它起码得是这个电影在海外它已经电影院播完了，然后它上了串流平台，它出了光碟了，然后我们直接才能取到这种好数值的原版，再加字幕，再给你盗版来看，给你这个资源。但是问题是现在独行侠这部电影它还在院线上演当中，它没有上串流平台，它还没有出光碟，那你怎么能看到呢？那除非你是给那种影展的评审版的盗版啊，否则的话多半都是人头涌涌的枪版。哎呀，你看你这么你都能看，你还不如别看了，枪版的，天哪，这枪版怎么能看呢？好，另外说到就是我上回还提到这几年呢有个不太好的趋势我们很值得关注，就是一些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正在变坏。那其中我说到有一个原因呢，根据国外的常见的分析是跟疫情有关。那有位朋友就留言的名字是手机号184开头6311结尾，你说我们国家有错吗？用廉价的产品供应他们，支撑他们低收入的生活，疫情产品过不去他们解决不了，怨谁啊？本质就是强盗逻辑。我一开始其实没看懂您这句话，不过后来我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些外面的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疫情原因因为疫情原因而讨厌中国呢，是因为我们疫情生产不出来，我们廉价产品去不了，所以他们生活过不好，所以就恨我们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如果是的话我想回应一下，就是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就他们所谓疫情原因而对中国的印象变得不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厂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了，所以使得他们没办法享受中国的廉价产品，恐怕不是，而就是关于疫情的爆发跟发展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多人，您要是还记得就当年我们有李文亮医生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怀念李文亮，或者那时候李文亮医生那么让人觉得震撼，您还记得那个背景吗？那就是因为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就让很多外国人对于这次的全球的疫情的大流行对中国有不好的感受。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资讯错了，他们有些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美军弄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这也有这种讲法嘛。但是就像我上回讲，我不去追究这个原因，我要指出这个现象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的讨厌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疫情，他们自己认为的理由是如此。但这种理由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再讨论。 那么我们上回讲到啊，好莱坞呢在过去几年呢很积极的想要讨好中国市场，结果现在发现这个不好办，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讨好，那么很容易出事儿。然后有朋友叫 Franny Z， 你说坦白说好莱坞很多讨好中国的这些电影啊，讨好的也挺拙劣的，太西方视角下刻板印象的中国和东方了，要么就是放几个中国场景甚至中国品牌的置入。说到底呢，进影院还是想看好看的电影，讨好来讨好去，片子有更好看一点吗？真的好电影会这样去讨好观众吗？说得非常对。其实很多大电影啊，但你就算他不是想讨好中国，他讨好美国人也不会好看的。一个电影，但这就说到艺术跟商业的矛盾，你作为商业电影当然是希望讨好观众的，但是你整部电影太讨好观众，通常这个电影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了。这个不管他是要讨好中国讨好美国还是要讨好哪，都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电影想讨好中国观众也不一定就能拍好的，往往也是不好的，我是这么看，这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啊。好，另外有朋友叫 Melody， 就说到美国这些电影公司啊，这么搞了半天结果发现中国市场不好搞，那么现在正在放弃，觉得要脱钩，放弃中国市场。然后您的回应是，全世界都在说政治正确，大牌娱乐公司养那么多法务公关，他们很能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为啥非要搞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呢？美国人最会说 love and peace， 怎么现在不说了，总是在各种地方要去碰敏感的地方呢？呵呵。是您说的对，其实坦白讲他们是做买卖做生意啊，他的确有大量公关法务，他们是想搞清楚一切可能会触犯市场禁忌的东西不要去碰的，那么这才是做生意。他没有理由，我觉得他并没有理由故意要弄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刺激我们敏感。但照您的讲法，就是他搞那些让我们觉得他的电影很敏感，那一定是他们故意弄的吧。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啊，因为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像最新一集的蜘蛛侠结尾在自由神像的大战，那他们因为现在只是传闻，就是因为他们自由神像这个很有美式民主象征的地方，这个场景作为主要决战的场景，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该让中国人看。那么我觉得他们事先恐怕不一定在拍摄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得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他如果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你民主女自由女神像，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要讨好中国市场，他们不会用这个当场景的。但他拿这个当场景是因为他当初不认为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像是真的。因为从我们国内的经验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跟孙海鹏导演共同聊过的他的作品《雄狮少年》啊，就2021年的这部电影，我们今年年头的时候不是聊过这部片子吗？你看这部片子、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构思设计，我想在他们19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过这部电影里面其中一个主角的眼睛在今天会被认为是辱华眯眯眼。所以但一个电影是非常复杂时间很长的一种创作，所以他2019年的时候说实话，那时候中国人大概还不觉得眯眯眼是个热门的辱华题材，但是等到他2021年底上的时候他是了，所以他敏感了，那么他就有敏感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不要讲美国，就拿我们中国制作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做一个创作明年后年会不会碰到一个什么敏感的东西，因为敏感的地点敏感的地方是随时间而变化的，那所以并不是像 Melody 您说的那么容易面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好，那么最后讲了一堆这种文化输出啊什么的软实力啊这一堆东西，让我想起来最近听了一首歌挺有意思，听我这个节目你就知道我其实很少重复放一位音乐人的作品的，但今天又要介绍一位我以前介绍过的音乐，并不是因为我爱他爱到那个程度，虽然我也很喜欢他，这位就是法国著名的女歌手女音乐人 POM。 最近发现啊，他有首歌在国内我以前介绍过他的歌吗，那是我介绍 Goldenberg， 那部很有趣的一个写给德国一座城市的法国老歌，由他演唱。我今天介绍的又不是他的原创了，上回那一首歌已经不是，而是由日本的音乐人木村公写的一首歌叫《永远同在》。《永远同在》呢，这首歌就是2001年 经典动画电影，就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片尾曲。那我们都知道，宫崎骏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大概最伟大的动画电影之一，真的是个经典。日本的动漫啊，就你可以看出来，它真的是征服全世界。虽然说一亿人口啊，事实上小养不活，但它确确实实在影响全世界。这个《千与千寻》跟宫崎骏就更不用讲了。他这个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就我刚才说这个法国的青年女歌手 Pom 太爱这部电影，后来爱上了宫崎骏，太爱这首歌，乃至于他去作为一个法国歌手学日文来唱这首歌，而且他还在持续在学习日文当中。我看他最近出来一些造型啊，他穿的牛仔裤上面都绣上了贴上了很多宫崎骏动画里面人物角色的图像，你可以看到他对宫崎骏的爱之深了。那么于是他也翻唱了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永远同在这首歌，就木村宫写的这首歌。那我觉得他唱的还挺有一种特别的韵味的，很有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的那种文化的影响跟彼此的交流的一个范例，现在流行的范例。我是看到最近有些朋友在流传，在介绍说这首歌他唱的真好，我们也来听听看法国歌手 Pom 所演唱的日本歌曲《永远同在》。
呼んでいる胸のどこか奥で、いつも心踊る夢を見たい。悲しみを数えきれないけれど、その向こうできっとあなたにある。繰り返す過ちのその度、人はただ青い空の青さを知る。果てしなく道は続いて見えるけれど、この両手は光を抱ける。さよならの時の静かな
閉じている。